章要去领受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我们要选读其中两段，是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和四十三到四十八节。同声读，预备起。你们听过有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卖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卖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你同告你的冤家还在路上，就要赶快与他讲和，免得他把你送交给法官，法官交给警卫，你就下在监狱了。我实在告诉你，就是一个人在门前还没有还清，你也绝不能从那里出来。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作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做吗？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也不少是这样做吗？而你们要完全，要同你们的天父完全。极限挑战，有请蔡元清传道。
弟兄姊妹午安，大家好啊。好啦，咁我哋咧即系差唔多，而家十一月就到尾咯。咁我哋呢一年咧就差唔多完噶咯，系嘛？咁如果咧喺一年里面要你谂下，你听得最多嘅系啲乜嘢？关于啲乜嘢嘅议题咧？其实咧，我哋一年到晚咧都讲好多嘢嘅。咁我咧谂翻转头咧，其实咧我喺弟兄姊妹中之间咧听得最多嘅咧就系咧，边个咧就去咗边度旅行啦？啊，边个咧就系又系嗰度嗰度呢度去玩啦咁样样。系啦，咁样咧真系都难免嘅，因为咧吓。即是现代我们的社会高铁、已经有个网络很完善了，是不是？这样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去到很多不同地方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游遍了大江南北了，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有去内地旅游去得多的话，有没有留意到呢，近年那些内地的叫城市或者叫景区呢，都不斷推出好啲好多新奇嘅怪招咧，嚟到咧吸引更加多嘅遊客啊！大家啦，嚟到咧去即係嚇，唔單止只係食買玩噶啦，而家係而家幾咁刁轉都有幾個即係幾個星期啦，或者一段時間之前咧，咁我睇新聞啦，就咧話咧貴州啊推出咗一項咧好犀利嘅嘢，咁就因為咧貴州當時咧啱啱有一條大橋叫做花崗峽谷大橋。咁就建成咗，咁然之後佢哋就順勢咧，就即係順勢就推出咧一項咧挑戰極限嘅旅遊項目。咁呢條大橋點樣挑戰極限？就先講下呢條大橋先。咁樣咧，原來咧佢就話咧，據報咧就有625米高，咁即係差唔多咧200幾層樓高啊。咁喺200幾層樓咁高嘅時候咧，佢就被譽為世界第一高橋。遊客咧，大家可以去嘅。就是咧，佢裡面內部咧就有一個範圍咧，就用透明玻璃做地板嘅。咁你可以透過呢個透明地板俯瞰整個峽谷，咁其實真係好震撼噶啦。但係更犀利嘅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覺得呢個唔夠刺激嘅話咧，你可以咧玩一個挑戰你膽識嘅項目，就係叫做咧蹦極，就喺大橋嗰度跳蹦極。但係呢個蹦極係冇繩嘅，咁你係咧直跳落去。咁你唔使跳到200幾米嘅啊吓，即系唔使跳到200幾層楼嘅，你只要跳到差唔多咧60米，60米即系几多层楼啊？20层楼到啦。你跳到60米，佢就话咧，当嗰度咧就会有安全网会接住你噶啦，好唔好玩啊？系咪好想玩咧？系啦，于是乎咧，即系观众嘅眼睛当然系雪亮噶啦，系嘛？咁就啦，不断咁样样去挑战佢哋， 質疑佢哋得唔得㗎？係唔係㗎？安唔安全㗎？有冇可能㗎？於是乎喺一片嘅輿論當中咧，呢、這個甚為挑戰嘅旅遊項目就喺開始之前咧嗰日就緊急宣布取消。咁頭先大家都讀咗嘅經文啦，就係講到咧耶穌同一班猶太人去討論咧守律法嘅問題。因為當時那些猶太人就覺得守了律法就是合法為義，那就是對的了樣。但是呢耶穌呢在討論守律法之前呢，其實有幾節經文就講，大家都熟悉的，就說、啊、如果你們呢守律法認為呢已經是為義了，你們就要知道你們的義呢若果不勝過民事和法利賽人的義的話，就不能進天國。最後大家都讀到那個經文，就是哇講到要愛仇敵，好像如果你不愛仇敵就進不到天國這樣樣。這樣的要求對一般人來說，就是我自己都覺得哇耶穌是否挑戰我們的道德呢？是不是直頭要我們好像在那個花崗峽谷大橋那裡跳下來這樣樣，無繩奔珠針這樣。你要愛仇敵有誰能做到呢？怎樣做到呢？如果這樣才可以進天國，冇可能啦，系嘛？咁但系原来咧，耶稣唔系要我哋做一啲我哋做唔到嘅事，佢系咧要透过呢一段嘅经文咧，去揭示人嘅虚伪，并且咧邀请我哋一步一步咁样进入神圣嘅心意里面。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睇到嘅系天国嘅义咧，唔系一套行为守则。而是呢重現神聖榮耀形象的呼召。接著下來呢，我們會看，首先會看看天國的義不是按人的標準去定義的，而是耶穌恩典自己去成就。然後會看天國的義其實是反映神聖的心意，所以是不容許虛偽的。最後天國的義是一個向天國子民，即是大家发出的一个重现神圣荣耀形象的呼召。在这个段落呢，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呢第五章了，耶稣就在前文呢，我们听过阿 Beth 传道上次呢就跟我们说，耶稣呢就呼召了一班犹太人上山，在山上面呢就跟他们宣讲，耶稣呢就向民众宣讲呢天国的义，就由这个段落呢讲到去第七章尾的。那其实呢就讲很久很久的、个篇幅都相当长的、那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国的义，所以耶稣呢就很详细地要跟他们讲解释呢？那事实上又不是、刚刚好相反、他们是熟到不得了的，因为他们一直遵守的摩西律法其实就是天国的义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先祖呢被神拯救出埃及之后，神就呼召他们成为属神天国的子民。正所谓呢国有国法，天国的义就是天国的国法，当时就是以律法诫命来到呈现，去告诉人知道怎样跟神同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如果我们稍微读过旧约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律法诫命是非常之繁复的一件事来的。如果说要做到或者要守晒，我们相信或者我们想象都应该几难，甚至可能没可能。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呢不触犯律法不是很难的，只要你懂得一件事，就是呢走法律罅。民事和法利赛人一班宗教领袖就为了突出自己呢对神忠诚守法，亦都去呢巩固他们长久以来的宗教权威，就用了律法文字上字面上面的漏洞和技术的细节，将天国的义定义为一套呢行为守则。变相来讲，如果你合乎这套守则， 就唔觸犯律法，唔觸犯律法嘅話，你就做咩都啱噶啦。後來咧，以法利賽人為首嘅，佢哋走法律罅去到極致，就將呢套所謂嘅行為守則操作到成為一套咧欺壓人嘅工具，同埋仇敵人嘅理據。咁樣嚟講，佢哋就係簡直將律法改頭換面，令到律法咧嚟到服務自己，係僭越咗神嘅位置。不過當時嘅猶太民眾就喺呢一套嘅教導底下啦，就跟隨咗法利賽人一樣，活喺一個咧表面就向神忠誠守法，但係內裏就將律法咧武器化嘅一套虛偽嘅系統裡面。所以去到呢個段落，耶穌咧天國君王就要重新講啦，天國嘅義唔係一套行為守則，而是呢重現神聖榮耀形象的呼召來的。首先呢，我們要看的就是天國的義不是按人的標準來定義，而是耶穌的恩典自己去達成的。其實之前在八福的段落呢，耶穌已經講了，人能夠成為天國的子民純粹出於神的恩典。現在在這裡再講，就是呢你甚至達成天國的義都不是靠自己的，完全是純粹是耶穌的工作，耶穌的恩典。在第十七至到二十節，邀請大家呢看到的話呢，我們一起讀吧。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所以無論誰廢掉這戒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導人也這樣做，他在天國裡要稱為最小的。但無論誰遵行並如此教導人的，他在天國裡要稱為大。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過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天國。耶穌一開始就澄清了他的使命，他來不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來成全，即是 fulfill。 律法和先知是代表著整套舊約，而整套舊約呢不單止講緊行為，其實个焦点就是预告预言，神将会差派一位救主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回归天地的创造主。所以呢，耶稣讲的成全呢，不单止讲紧遵行律法的问题，而是更加准确来讲，是说呢救恩要实现了。那就明白天国的义不是讲紧人按人自己的标准去定义你要守什么规矩，要怎样行为达标，而是讲紧救恩，是讲紧这个天国的义，就是救恩要透过耶稣的恩典来到实现。那既然天国的义是不是按照我们，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到定义，而是完全靠耶稣恩典的话呢，咁若果有人自称熟读圣经，好似法利赛人咁样精通律法，但却系仍然要用自己嘅标准嚟到去判断人系义或者不义，去判断人啱或者唔啱，甚至有冇资格进天国嘅话咧，咁就系虚伪啦。不过当时嘅犹太人咧，生活在这一套虚伪的系统里面太久了，他们被洗了脑了。于是乎耶稣接住下来就要透过六个他们日常的生活情景，去逐一指出天国的义其实是反映神圣的心意，不容许我们去虚伪的。在每一个情景，耶稣首先就会去讲 当时他们所指的律法作为一个行为根据的律法是什么呢？然后呢就会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教导，当然我都会补充一些当时的背景，然后我们就能够了解在这些律法背后的神圣心意是什么。你跟着下来，我们看那六个情景之后，我会呢给一个列表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在每一个情景要记住那些内容啊。我们呢首先来看第一个情景，就是呢大家刚才读了的21至26节，耶稣所引用的就是不可杀人，就是十诫的第六诫。看来很直接清晰，是不是啊？有什么法律啦可以走呢？原来呢当时的犹太人呢就说，对，你不可杀人，但如果相对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杀人的行为，你就合法清义啦。那你就用任何其他的手段或者方法态度去待人呢都没问题。但耶稣22节那里说，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哇，即是现代讲起上来这样闹都挺爽，是吧？但原来呢当时呢就是一些有权势的人会向地位 低微和弱势的弟兄，即是自己的同胞，随意这样呢就发恶羞辱。他们认为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人，我有权，我有权做任何其他的事，羞辱他，向他发恶都可以，就用情绪言语来到否定对方的存在价值。而犹太人心知道的，人是按住神荣耀的形象所做的，如果你否定了人的存在价值，其实就是否定神创造的智慧。如果否定神创造的智慧都是合乎天国的义的话，那真是很虚伪。所以第23至26节，耶稣就说，若果你同人有嫌隙，就算误会都好，又或者你自己真的做错事得罪了人都好，你就要去那个跟那个弟兄呢尽快去和好，要主动了，快一点去讲和。即是说呢，不可杀人背后的神圣心意就是尊重神创造的智慧，必须主动尽快去复和，追求和平。不可杀人背后的神圣心意就是尊重神创造的智慧，我们要追求和平。接着下来呢，由于篇幅比较长，第二至到六个情景呢我们未能够读完经文，那我们就精简这样去讲了。第二个情景就是27至30节，耶稣引用的呢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在当时法利赛人的教导呢，他们说，对，不可奸淫，只要你没有奸淫的行为，你就算为圣洁了。在后来的经文呢，耶稣就指出奸淫的行为其实是源于呢你将他人视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如果这样都算为是圣洁的话呢，都是虚伪的。咁可见呢，不可奸淫背后的神圣心意就是，如果你按神荣耀形象去理解人的存在的话，咁人人都是平等的啦，冇权啊，冇人有权可以将他人物化。跟住第三个情景就是呢31至32节，所引用的呢就是律法是容许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这个条文呢其实是基于古代男女势力不均， 如果丈夫对妻子稍有不满的话，就会对他随意，不单止发恶羞辱，甚至可能会用暴力对待。摩西就唯有无奈容许他们休妻。丈夫不满的话，休妻总好过在家病埋打死他。意思是呢，要保护处于弱势无助的妇女。但法利赛人就用了这一句条文，他们反转地说，就说只要写休书，即是丈夫你不想要这个妻子了嘛，你就写休书咯，你只要写休书你就可以休妻另娶了。即其实跟犯奸淫没有分别。后来的经文耶稣就解释，这个律法律例背后的神圣心意，就是如果按照神荣耀形象来看的，人人平等，根本没有人应该受害的，有能力的更加有责任去保护弱势无助者。跟着第四个情节，就是33到37节，律法要求呢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又是很直接，是不是？但是呢，原来呢讲到起誓，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设计了一套呢很精密复杂的起誓系统。你呢可以选择的，你起誓的话可以选择指住圣坛起誓，可以选择指住圣殿起誓，或者你向圣城起誓，只要你起誓不是向着主，那你日后反悔的话呢都没有得罪神。那之后呢的经文耶稣就指出，这样当然是虚伪啦，是不是？还是呢出于那恶者添，即是说不可背誓背后的神圣心意，就是喂，各位，你们拥有神圣荣耀的天国子民，你们是有选择善向神忠诚的智慧，你们就不会走去玩弄言语欺骗人，否则呢你们就同昔日在伊甸园里面刻意模糊了神吩咐引诱人行恶的蛇没分别。跟着第五个情景了，就是38至42节，律法说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本的意思就是报复是有限度的，即是说你不是因为自己受害就可以无限地去报复。不过呢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又反转来说，他说哇，可以以牙还牙，可以以眼还眼，即是神赋予神的子民可以以暴易暴的权利。之后呢耶稣在之后的经文呢，耶稣就再指出，不单止将暴力合法化是虚伪的，更加表明神圣心意是以怜悯取代报复。在刚才所说的五个情景里面，耶稣其实呢就是引导人的视线从地上我们成日要讲什么守则，怎样达标，将我们的视线转向去到呢回归到神创造的智慧，再进入伊甸园，一步一步地了解神圣的心意，由追求和平去到这里以怜悯取代报复。但是我们一般人听起上来会觉得有什么可能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是不是很蚀底呢？那我们就要看耶稣在第六个情景，他讲到神圣心意的核心是什么。第六个情景就是由43节开始，刚才其实大家读了，耶稣引用的就是要爱邻舍， 係嘛？哀倫寫如己呢個舊約嘅即係吩咐咧，我哋其實都聽過唔少啦，都清楚啦。不過咧，恨你嘅仇敵喺邊度嚟嘅咧？原來咧，當時嘅法利賽人就將鄰舍定義為同胞猶太人自己人。你愛自己人係啱嘅。咁不過咧，如果唔係自己人咧，就係、是、仇敵嘅話咧，你就可以去恨佢啦。咁而當時嘅仇敵最明顯嘅就係欺壓佢哋嘅羅馬政權啦。哇，可以恨羅馬人喎、哦！拍手啦，啱聽啊，係咪？不過咁樣將人嘅意思強加於律法咧，唔單止係虛偽，更加係公然挑戰賜律法嘅神、哦。第四十四至到四十七節，耶穌就提出唔係要你自己心意，要你啱聽嘅恨仇敵，反而神係要我哋。爱你的仇敌，怎样爱啊？就是为那迫害你的祷告，就是说愿意他、啊、都能够回归创造主，因为创造主按自己形象做人的神是一个慷慨爱人的神，他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愿意为人供应生活所需，更加为全人类预备救恩。咁我可见啦，神圣心意嘅核心就系神期待佢嘅子民可以用慷慨嘅爱去爱人，因为神自己本身就系慷慨爱人嘅神。我哋已经睇咗六个情景咯。耶稣就逐一地指出天国的义是反映神圣的心意，不容虚伪，而神圣心意的核心就是最后讲到神期望他的子民可以用慷慨的爱去爱人，因为神自己本身是慷慨爱人的神。那我们就能够明白天国的义是向天国子民发出一个重现神圣荣耀形象的呼召。第四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天父是完全的。这个完全就不是说守晒律法行为达标，而是说达成目的。达成什么目的啊？就是达成神创造人那个原本目的，愿意人以慷慨的爱去爱他人，反映神慷慨的爱。当神的子民用慷慨的爱去爱他人，反映神慷慨的爱的时候，就是重现了神所赋予给我们那个神圣荣耀形象。当人这样回应神的时候，就重现神圣荣耀形象，天国的义就在这一班人里面了。总括来说，天国的义并不是一套行为的守则，而是重现神圣荣耀形象的呼召。而这个呼召的核心就是以慷慨的爱去爱他人，反映神慷慨的爱。于是乎，如果我们倒转回来看，在刚才讲的这么多个情景里面，有很多个项目，其实我们都可以有很多议题重新探讨，或者很多应用的。不过如果整体来讲，个重点就是神讲俾我哋听，佢期望我哋以慷慨嘅爱去爱人，因为佢自己本身系慷慨嘅神。当我哋以慷慨嘅爱去爱人嘅时候，天国嘅义就喺我哋沾福家啦。以慷慨嘅爱去爱他人，其实就系我哋与神 与人的关系之中一切问题的解药。天国的义不是一套行为守则，而是重现神圣荣耀形象的呼召。这个呼召的核心是以慷慨的爱去爱他人，反映神慷慨的爱。我估呢，我们没有人想是法利赛人，我们也都不会觉得自己是那班好像犹太民众那么虚伪，自以为意操纵律法，僭越神的地位，是吧？不过呢，我听过一位未信主的朋友这样说，他有一班信主或者叫做信徒的同事，他们都会在公司里开下那些小组的，看来都挺虔诚的。不过呢，我的朋友呢就会形容或者称呼这一班他的信徒同事呢叫做呢道德塔利班。意思是呢，他们这班人呢看来很虔诚，成日讲圣经，又要查经，还会邀请人呢回教会的。不过跟他谈多两句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说这件事呢不合乎圣经，这个做法不对，因为不合乎圣经，你不合乎圣经，你不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人。于是乎呢，我这位朋友其实呢，他对耶稣呢正面的，他看法是正面，没什么抗拒耶稣的。不过呢，他总是不想回教会，因为他想象教会呢是一班什么人啊？就是一班基督徒，就是一班呢道德塔利班，就算不是全部都是，有几个在你阻紧呢，你都不行，是吧？的确的，我们重视圣经，不过如果我们的焦点就摆在行为上面，将人表面的行为去定义了人是义或者不义，啱或者不啱，甚至因为这样去破坏了人的信心的话，那天国的义就跟我们距离相当远了。那又想想，天国的义或者慷慨的爱怎样才在我们中间可以发生呢？慷慨地去爱人，在蝙蝠家可以怎样样发生呢？我想大家都认同的，慷慨地去爱不代表你一定要拿很多，或者 不是只是代表你拿很多的财物出来去周济人，去捐书，是吧？我想更加重要呢，就是敏锐到其他人的需要，而乐意去关心，主动这样去填补你所见到的不足，即使呢自己未必有很多的资源或者能力。早几个星期有一个崇拜之前呢，有位年轻的弟兄呢，他来找我，说想跟我谈一谈。虽然呢我跟这位弟兄呢都不算不熟啊，不算陌生，不过呢说认真这样谈话又真的未真的试过。他很认真地来，还拿着本书。他呢就说呢他近来看了几本书，就是关于教会要建立和平，要保护弱势，要帮助无助者，要怜悯人，要关心有需要的肢体。当然我们明白的，是吧？书那里又说圣经的根据，然后就说其实呢教会都应该有一些行动，可以有一些行动的，让我们这一班就是身心灵里面，可能呢都一定是的，身心灵里面都一定总是有一些呢残疾的，因为那本书呢叫做《拥抱残疾的教会》，那让我们这班残疾人士一起经历医治，是不是很美好呢？是不是？那当然原来他不是呢想着纯粹跟我分享的，因为呢原来他知道我是负责教会安排主日学的，所以呢他就来说不如呢会不会可以有机会推动到一个主日学，就可以帮助呢我们大家在圣经的层面 同埋喺實際技巧應用嘅層面，都學習下點樣咧去互相了解，可以溝通到，咁我哋就可以互相支援到、支持到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啦。因為咧，其實我諗大家都留意到啊，喺我哋當中真係有陣時咧，因為我哋唔係好理解某一啲人，或者唔係好完全理解對方，就覺得咧對方都怪怪地嘅。於是乎最安全嘅做法係咩咧？就行開啦。咁但係如果你行開咗，就冇溝通咯喎，咁亦都講唔上建立關係。於是乎我問佢啦，咁你覺得呢件事咁美好係咪？亦都似乎係一件宏大嘅事喎。咁你覺得應該點做咧？可以啊，原來佢已經諗埋啦。咁諗埋咧，嗱呢個主日學咧，聖經嘅層面嘅嗰啲嘢咧，梗係傳道牧師做啦，係咪？牧師教。然之後咧，其他嗰啲實際方面嘅，就有咧，我哋其實教會裏面咧有唔同嘅專業嘅弟兄姊妹喎。跟住咧，佢就數咗咧，就好幾個啦嚇，真係包括年輕嘅或者成熟嘅年長啲嘅啊。其實佢哋識某樣嘢，識某樣嘢，叫佢咧嚟分享啊，講下主題咁樣，咪得咯咁樣。佢一路講咧，我就覺得非常之感動。通常嚟講咧，應該就係我哋呢啲成年人啦。我哋呢啲 auntie 阿姨去關心年輕人噶嘛，係咪？但係咧，反轉頭呢位年輕人咧，佢就睇到、留意到，原來我哋係有需要啊！佢主動好想填補當中嘅不足，關心有需要嘅群體弟兄姊妹。咁我問佢啦：，嗱，既然你諗咗咁多嘢啦，不如你寫低啲資料啦，寫個框架俾我。咁等我咧可以話俾人聽點樣做啊，或者咧一齊點樣計劃下呢件事啦。同埋咧，你唔係淨係講嘅係咪？你都做㗎係嘛？係嘛？冇理由唔落水㗎嘛。跟住佢話：係寫都可以嘅，我都做嘅。幾時做啊？出年下半年啦，好唔好啊？哦，佢想出年下半年咧就可以實行呢件事啊。雖然呢位弟兄他年輕，對很多人來說都不是很有經驗，在這個社會又不是有很多財物，但是呢他就真的呢，我覺得他真的拿了一個慷慨的愛出來，他拿了一個慷慨的愛出來給教會。當然他沒有計較回報，他也不是想有什麼可以得到，他只是期望呢弟兄姊妹可以更加多的了解，可以呢真的溝通，真的建立到關係。那我想見到教會有需要的人都不少，是不是？我們在不同部分大家都會見到、察覺到教會有不同的需要。問題是你怎樣回應？願意我們都真的去拿這個慷慨的愛出來，彼此尊重、珍惜、建立，重現神賦予我們原本反映神榮耀的一個神性榮耀形象。若果我们整体更多人都可以反映，都可以回复回这个神圣荣耀形象的话，天国的义就在我们占福家了。人来到我们这个群体就会知道天国在人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安静反思，你默想，你想想慷慨的爱，你怎样可以用慷慨的爱去回应你所见到的不足 缺乏、需要。你愿不愿意天国的义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你原本创造我们的时候是有你自己美善丰富荣耀的形象，你愿意我们这样有份于你的荣耀里面。你创造的时候你说好，甚好，你好满意，你好愿意和我们永恒里面在一起享受这份慷慨的爱。但对不住啊，主，我们犯罪得罪你，不单止始祖犯罪，我们都用了我们的判断去得罪你。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去判断其他人是义或者不义，用了圣经去破坏人的信心，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怜悯。如果你不赦免，你不怜悯的话，你要数我们的罪过，我们真的无地自容，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躲起来。但是在你里面有赦罪之恩，你愿意供应我们的需要，甚至主耶稣首先展现这个慷慨的爱，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面对羞辱，面对拒绝，仍然为我们祷告，呼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就是这样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新路，让我们可以重回伊甸园，进入神圣心意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记得你已经施予慷慨的爱， 每一日我们都在你慷慨的爱里面，我们不得不去慷慨地爱人。主，多谢你，我们当中有这么爱教会的年轻人，我相信不单止是只是那一位，我亦都相信不单止是年轻人，我们很多很多爱教会的弟兄姊妹，愿主你让我们这份爱真是展现到天国的义，展现到你自己荣耀的形象，让人来到我们占福家的时候真是见到天国在人间，见到天国的义，见到天国的盼望。主，求你使用我们，更新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展现你自己荣耀神圣的形象。感谢主，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这首诗歌是神的荣耀。
众生众世人，照他于你形象，为了新圣计划，彰显他的荣耀。但我们相处神，如迷人与你神，不珍惜贵重。散落他认真，他自创世以来，他已定义，已炸裂上十架，拯救世人。主耶稣与怜悯从天降到世界，为是世人得重生，回复神的形象。如今我真相信，接受他为救主，我最担得脱下，我心里得释放。我心愿为住户，不计较得与失，尝试量住为爱，傻富极重代价，我真无法测到奇妙救恩，基督如何我要永远歌颂这伟大救赎主，是我日日更尽心回复神的形象。